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没什么可怕的，一切是我们师父说了算。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1996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3岁。在29年的修炼中，是慈悲的师父时时看护着弟子，加持弟子闯过了一道道险关，履行着自己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。下面将自己的一些修炼经历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害怕迫害的同修一点借鉴与启发，早日去除怕心，共同完成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，做让师父放心的大法弟子。第一部分，师父救了我好几次命。多年前的一天，我在大商场附近讲真相，遇到一位小伙子，他听我讲完后说，我就想找个贵人呐。原来他宿命通功能开着呢，知道人类要有大灾难，吓得不得了，就想找个贵人救他。我说，那我今天就是你贵人。我就跟他讲，有大灾难时只有大法能救他。他很接受。他说，大姐，你从那儿一路过，身上都是金光闪闪的佛光啊，其实你师父都救你好几次命了。我说，我小时候总是死了活了，死了又活了的，那是我师父救的啊。他说，是啊，就是你师父救的。我出生以后就天天生病，我妈说我得一个叫大肚皮的病，脸焦黄的，精瘦的，成天往医院扛我，死过去一回又一回的，因为花钱看病，折磨得我父母吃不上穿不上的，都没钱过年。有两次最严重的，一次都把我放地上了，裹尸的草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人没气儿后扔了。那时扔死孩子只挣1块钱，有个人为挣那1块钱总问我妈啥时候去，那时也看大仙，看看我能动了又好了。第二次眼看又要死了，父母抱着我去县里一个挺有名的医生那儿看病，医生看到我后惊讶地说，哎呦，这孩子都这样了，咋才来呀，这孩子可够呛了，这么着吧，死马当活马治，照肚子扎一针，给你包点药面儿回去吃，见到耳朵有血筋就来一趟，没这种情况就别来了。吃完药面后真见到耳朵有血筋了，就又去了一趟，我就好了。我三姨和我说，你小时候老折磨你妈，常年有病，把家都折腾穷了，都穿不上衣服了，穿包裹皮，过年都吃不上肉。三姨总告诉我，你长大你可得孝敬你妈呀，要不你对不起呀。我有时想，我家人身体都挺好的，咋就我这样呢？我妈在吃上都照顾我，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。1962年困难时候，人家都吃鼠秧子啥的，我妈都得给我弄点小米，因为我身体不好。我20岁左右上厂里上班，又得了血崩的毛病，经常月经大流血。有一次血红蛋白指标都剩2克半了，正常应该是11到15克，少于10克就是贫血，我差点又死了。输了1400毫升血，输了10多个人的血，因为大流血，我把县里的医院都住遍了。等我好了后，医生说，那时我都不敢看，看到你的时候吓得我的腿肚子向后转，没想到你还活了。从小到大我的身体就一直不太好，连死带活的，人也长得又瘦又小。修炼后才知道，是慈悲的师父早就看护着弟子，救弟子的命，才有了我的今天。 第二部分，性德大法。我因为身体不好，也没少学气功，都没管用。后来我同事告诉我，大法好，学大法能成神。我还开玩笑地说，哎呦，我还真能修成神，还能上天。虽然这样说着，我也去练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，一边看大法书，一边看师父讲法录像。我特别爱听师父讲法，觉得这个大法这么好啊，那时就是一个高兴啊，刚得法那种愉快的心情无以言表。我每天早晨去附近的一所大学校园练功点练功，有两个男大学生教功，校园里开着花，环境很好，我的心情也特别好。后来学法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厂区也有了练功点，同修们早晨在一起练功，见面时总有人说起自己受益的神奇事。我一开始修炼大法，就觉得和以前学的气功不一样。我爱听爱学，师父也给我往外推病业。我以前怎么闹病也不发烧，单位医院有个规定，不发烧不给开病假条。我虽然病得特别难受，因为不发烧也开不来病假条。我刚一练功就发烧了，头一次知道发烧的滋味，连骨头都是疼的。当时我重视学法，悟性还行，我想这是师父给我往外推病业，是好事，结果很快就好了。那时我还恶心，说恶心就吐，但不影响吃饭，说好就好。半年后我的身体达到无病一身轻，我高兴地到处讲大法的美好。我们厂区有个同事练功后发烧了，他说自己练功前不发烧，这怎么还发烧了，不学了，与大法失之交臂，很可惜。现在看见他，我说，大哥，你看我练功身体多好。有个同事开玩笑地说，你看你工厂花钱的时候你得病，现在自个儿花钱了你没病了。我笑着说，哥呀，是工厂花钱时我常病，现在我为啥好了？我学大法学好的，我要不学大法我早死了。你也学呀，你学大法你也好。第三部分，进京护法。1999年720邪恶迫害开始后，陆续有大法弟子进京护法，听到同修们一件件放下生死可歌可泣的壮举，令邪恶胆寒，我为同修们高兴感动，师父的弟子真了不起呀。我们大法弟子都应该进京护法，助师世间行。我悟到了，可不敢去，我很着急，吃不好睡不好，着急得直哭，就觉得对不起我们的师父。我的家庭情况当时就觉得没我就不行似的，把家放在第一位。我想这不行啊，这么好的师父，这么好的大法，师父受冤枉了，大法被诬陷，因为小家影响大法弟子助师世间行，这不行。进京护法，这是我一件最荣幸的事，还有什么比这重要呢？我就琢磨着哪天去，那时家里不是我管钱，我就攒点钱。除了家庭，我哥也是我的一个压力，因为我一个哥是厂领导，厂里说有亲属练法轮功，要是上北京就撤职。家人都说你可别去呀，去的话你哥那干部就得撤职了。我面对选择还是决定去，还是师父重要，法重要，我必须得去。2000年大年三十早上，我约了一位同修一起去，一走出家门我就高兴地哭了，觉得自己能为师父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能了了一桩心愿。到火车站还遇到其他同修，上了火车心情很复杂，因为当时形势很恐怖，上车还检查，但弟子们心正，师父保护，我们一路顺利到了北京。下火车还碰到附近县的同修， 路过天安门时，就看有一对从农村来的夫妻同修被绑架了。大过年的，干啥来了？就知道是法轮功学员。因为我怕冷，穿了个旧棉袄，向农村来的，我也挺担心的。害怕归害怕，能来正实法，那心情是喜悦的。其他同修帮联系，到晚上给我们找好了住处。那时又累又冷，我还发烧，可算到了地方，歇一歇。可过了一会儿，有同修说这里不安全，还得走。上公交车会被查，就是步行或坐小三马车。我们又冷又累，要是为其他事就支持不住了，因为做的是最神圣的事，多痛苦也坚持。大年三十的半夜三更，我们走在北京附近的小道上，真是如师父在《红吟苦其心志》中所说，百苦一其降。但一想到师父，心里就暖乎乎，非常高兴。到一个地方后，没躺多会儿就到早上了，又起来准备去天安门。有自发协调的同修，看有的同修没有横幅，就把我的横幅给同修了，让我负责发传单。发传单比打横幅要危险。我想让我干啥就干啥，为别人着想。这次是坐车去，心里有点害怕，但我知道害怕也得坐。再到天安门前一个人群最多的站，我们下了车。那是早晨上班时间，人特别多，同修们就开始打横幅喊法轮大法好。我在高处拿着传单对着一群人散发，发时很神奇，传单到处都是。警察过来捡传单，没来得及顾我就脱身了。打横幅的同修被警察绑架了。我想天安门还有大法弟子还接着做，自己就步行去天安门，一心就想正实法，做好这件事。在那种恐怖的环境下，天安门广场到处是大法弟子，这一片大横幅高呼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那一片又开始打横幅高呼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那声音响彻云霄，响彻寰宇，那种震撼用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形容。我感动得直哭。有大法弟子打横幅，我就过去一起打，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。那时大法弟子不管认识不认识，特别有凝聚力，整体配合得特别好。不认识的几位山东大法弟子要打一条好几米长的特别大的横幅，我赶快过去帮着拽，想赶快打开。我能干啥就干啥，直到被警察绑架。大年三十去北京的同修特别多，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便衣警察，被绑架的同修被一辆接一辆的大客车从天安门拉走，满载着大法弟子的大客车数不过来，那场面太悲壮了。在车上有同修给警察讲真相，讲到有开天目的同修看到师父在和外国人讲话，看到师父在天安门广场上方看着大法弟子，又拉大法弟子的车走走就坏了，还讲师父的故事，说师父生活简朴，给孩子买2元钱的鞋，不买贵的。警察都默默地听着不反驳。后来听说抓捕到半夜12点就不抓了，因为没地方搁人了。我们被拉到一个地方，有很多很多的同修，大家一起背论语，背红吟，喊大法好。因为警察要把同修分开带走，同修们就胳膊挽着胳膊 腰抱着腰，不让警察把同修单独带走。因为人特别多，警察踏着我们后背上给照相识别人。我这一路都被同修们的正念正行震撼，感动得眼泪不断。后来我和很多同修被拉到一个收容所，在里面晚上没有被子，后来给个破被子又被拽走了，还开着门开着窗户，把窗户泼上水冻上。大家早晨被罚喊大法好，讲真相，时间长了，这样被罚他们也不让，派来一个排的武警把大法弟子拽开，不让大法弟子在一起。几天以后，有的报名回家，有的被整走了，还问这个活动就是被罚等是谁组织的，没人吱声。有个小姑娘说我，他们就把小姑娘带走了。最初人挨人的屋子，后来人越来越少，剩五六个人了。我们不报姓名不报地址，后听说家里到处找我，到派出所找我，查我的名字。几天后我和同修被带回本地。我曾听到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我永远不能忘，说有大法弟子被抓进去迫害，在磨难中受不了了，说不练了。走出监狱大门时，看见我们的师父了，我们师父为我们着急，眼睛里流出来的都是血呀。这个大法弟子看到后又回到监狱地。我听到这件事心特别难过，师父为大法弟子过不去关着急呀。我一做不好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对不起师父。在救众生上，师父那么着急，看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我就哭。师父为了救众生操尽了苦心，大法弟子做不好，师父着急，我就想必须做好回报师父，让师父放心。从迫害开始，我就开始讲真相。那时候还上班，我在车间讲，走到哪儿讲到哪儿。那时环境也很恶劣，公安局的下来查，单位逼，家庭逼，再加上我哥那儿，压力挺大，但我就是坚持讲真相。有的同修说自己还没修好呢，还护法。我说这就不对了，护法还等着修好吗？等你修好，这个阶段过去了，没修好咱们慢慢修。师父被陷害，大法被侮辱，大法弟子进京护法有这个责任，咱们没修好咱们修，这阶段不能错过，就应该去。那时心性也不高，跟同修说也带着气，心想这么大的事儿还等修好再去。第一次从北京回来，公安局派出所的人让我们写保证不进京，还押3000块钱，说谁第二次去这3000块钱就不给了，有没去的就领回了。我又一次去北京护法，钱就没领回来。我想我去北京不比领3000块钱高兴啊。市里要办洗脑班，不写不练功保证的送洗脑班，我就写了。交上去后他们说，你这叫写保证，你这是写决心呢。我说这么好的大法写什么保证啊。这样我就被绑架到洗脑班。那时市区挺偏僻的空房子，有警察，有各个单位派去的人，晚上睡觉还有警察在走廊站岗。我丈夫这次表现挺好，他去找我说也没事，从单位把我给带走了。同修们在里面做好事，打扫卫生，有啥活就干，还给他们讲真相，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得救了，把洗脑班的头感动了，说大法好，你们要努力，好好学，好好练。第四部分，守住正念，就按师父说的做。刚开始没有真相资料，我就手写去贴，用浆糊贴， A4 纸才2半，白纸红字正体，总写写的还挺漂亮的。民工在那儿修马路，我和同修贴的到处都是，一路能讲就讲，能贴就贴，有时有伴儿，有时没伴儿。 有一次，我去一条主干道去贴，那里过往的人多，我想早点去贴，人少点儿。我正贴呢，土坡那边有个男的，嗷的一声，我跑，他就在后面追。跑了很远，跑到一个小树林子里，我实在跑不动了。他追上我说，你跑啥呀？我说，你追我干啥呀？他不是想抓我，是个色鬼。他没敢动我，跑得我嘴酿白沫子，等我走回家，一天嘴里都有白沫子。2008年要开奥运会，体育馆旁边都是警察。有一次，我在那儿附近讲真相，旁边有干活的，有个小伙子，表现特别好。我跟他讲，他也退了。我接着劝别人的时候，他还帮着我劝。他穿过马路走时还朝我乐呢，却是到警察那儿报警去了。我刚要走，警察到我跟前了，把我绑架到附近的派出所。我平时看《明慧周刊》很仔细，不管是殡仪官还是被迫害的交流还是其他方面，做得特别好的我都多看几遍，脑子里都能记住。我被抓后，想起同修在被迫害时是怎么样能闯出来，怎么样能正实大法，我就借鉴一下，我就讲真相，见到警察讲，见到一般人也讲，没人时我就坐在那儿发正念，来人了我就讲。警察说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他，他一会儿也不闲着。他们让我待的房间中用铁皮隔开一个地方，他们在外边说啥我能听见，我就到外边和他们接话。他们说，太累了，成天让巡逻，累呀。我就说，你们知道吧，这都是邪党干的，这江大蛤蟆要是把社会领导好了的话，咱社会安宁的话，还用你去巡逻吗？是不是？咱们多好啊，安安定定的，你们也不用这么累了，这不就是坏人多吗？就让你们巡逻去，这都是邪党干的，他不干好事儿啊，给咱人民折腾的。他喊，住嘴。我说，你们不知道啊，我要不说你们知道吗？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你们不知道，告诉你们，你们就知道咋回事了。他们再来人，我还接话，讲邪党恶，讲真相。一个女警说，你看他多胆大，他敢说共产党。我说，哎，共产党做那些恶事儿就不能说，谁做恶咱都得琢磨琢磨，他做恶就不说了，不说你们不明白呀，谁好谁坏你们要分清，善恶要分明。他们一看就不想让我在这儿待了，往外拽我，我就不走，把我袄袖子拽开了，把我放到一个没人的屋。我就喊，你们不要这样做，对你们自己不好，我们师父就是在救人，救度众生呢，你们得知道大法好，念大法好，保平安。我们师父不看你们过往之过，不管你们在历史上做过什么错事，我师父都不看，就看你们现在对大法的态度，我们师父就救你。我不会讲，没把人家讲咋样，倒给我自己感动哭了。我在那儿哭，一边讲一边哭。他们整不了我，把我们街道社区的人找来好几个，劝我来了。我说，你们来了，我没做坏事啊，我是好人，他们把我抓这里来了。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看不行也走了。晚上十来点钟，警察把我送看守所，他们折腾了半天才把我送进去。到看守所里，我还是讲，符合法的时候师父都看护着，看守所没事就把派出所警察叫去，没事就叫去，给他们烦的。过了几天就把我放出来了，是让派出所给我接回来的。在里面时，我和犯人说，不一定哪会儿我就得走。犯人说，你咋那能耐啊，拘留你还想几天就走。我说，用不了几天我就出去了。真的没过几天我就回家了。在我走之前，又有一位大法弟子被关进来，他状态不是太好。我说，别害怕，咱有师父， 一定在法上堂堂正正地闯出去，没事就被罚，讲真相，发正念，咱们得做好，让师父放心，让师父高兴，师父在救咱们，别走人道。他答应了。等我走时，他的状态还是挺好的。我走的时候，犯人们说，他还没到时间呢，真走了。这次和警察打交道，这个派出所的警察都认识我了，在路上碰到都跟我说话。有一次在家附近，跟一位大学生讲真相，讲完忘给他小册子了，我就追大学生，没追上大学生，认识我的警察追上我了。警察开着车问我，你干啥呢？我说，救人呢。他重复一句，救人呢。我说，那可不，就是救人呢，你干啥去？他说他干啥干啥去。我说，小伙子，碰上大姨了，得救啊，大姨给你退党团队保平安。我给他起个名字小亮，我说，退出来啊，咱就得救了，大法就是佛法，谁听谁得救，谁听谁平安，不听就淘汰了。他同意了，说，注意安全啊，开车走了。这个派出所里警察大多都认同真相，就一两个警察不接受真相，半路看见我也不跟我说话，不看我。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修拿着浆糊边讲边贴真相，有人告密了，警车到我们跟前嘎一声停住了，警察下来一看说，又是他，问，你干啥呢？我说，救人呢。他们先搜了同修的兜，有几本小册子。我说，那都是我的，与他没关系，别跟他说，你跟我说，我就让他陪着我溜达呢。正这么说着呢，他俩把同修推上车了。我说，嘿，再把他推上车了。他俩在我和同修之间挡着，我忘了满手还是大浆糊呢，一手拽一个警察，啪一甩，把他俩还甩得挺远，这不是神通吗？警察过来说，哎呀妈呀，我咋一身大浆糊？我乐着说，你看你，别动我呀，我手上浆糊都让你抹去了。我就把同修从车上拽出来了，我说，没你的事儿，你回家。我和警察说，没他的事儿，小册子是我的，你让他回家，有事儿你就跟我说。他们知道我那股不怕也不配合的劲儿，其实是我按法做，为同修着想，一切为他，我来承担。同修走时挺不好意思的，想回头和我一起走，我说，没你的事。我和警察说，有事你就跟我说吧，这是我的。他们说，你走吧，我们拉你回家。我说，我不想让你拉我回家，我想自个儿走。他说，那你走吧。我知道是弟子按法做，师父救了弟子。我觉得比起做得好的同修，我差很远。我只是想告诉同修们，面对迫害没什么可怕的，真的被迫害，那就反迫害，就按师父说的做，一是不配合邪恶。师父在经文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中告诉弟子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？关键是有执着心，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，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。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二就是，无论在哪儿，就是做好三件事，讲真相、救人、发正念、被法，就做三件事。每当发生迫害，我就按师父这句法去做。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选自师父经文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再就是借鉴明慧网上同修们的反迫害经验。同修是师父的弟子， 我也是师父的弟子，同修能做到，我也能做到。怕得修去，啥也不敢，修啥呢？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有一次，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，遇到一伙便衣警察。我们不知道是警察，同修正在那儿贴真相粘贴，结果我们被绑架了。当时警察往车上抓我，我就不上车，我坐那儿打坐。同修说，你别那样。他的意思是人家看了不好。我想，没什么可怕人看的，咱又没做丢人现眼的事。等到派出所看守所，我都是不配合。在看守所的时候，同修和我说，哎呀，我看你咋像个英雄呢？我说，要是在人来讲呢，就是个英雄，要是在法这块讲，就是不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这就是在法上。我没犯罪，没犯错误，凭啥我配合他呀？这就叫不配合。后来他上另一个屋去了，再过几天他就去装筷子，强制劳动了。别人就跟我说，你看你那个姐妹都装筷子去了，干得可好了。我偷着瞅瞅，是装筷子去了。我就琢磨我该怎么做。以前一起有个伴儿，商量一下挺好的。同修走了，我也是挺孤单的，就得靠自己了。再过几天也让我去装筷子了。他们还表扬我，你这筷子装得真较快，真较好。其实我装得不快，他们就是想叫我在这干活。我想，我在这干活也发不上正念呀，这可不行，我不能给他干了。我说，不行，我不能在这干了，我难受，我得回屋了。我就回去了。我发正念，背法，讲真相，这是我该做的。过些天，他们非法审讯我，让我坐那个铁椅子上。我想，我是好人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能坐这个地方。我就顺着缝钻出去了。照说是钻不出去的，但挺神奇的，我就出去了。他们看我出来就乐，也没让我再坐。他们说我就跟他们讲真相。后来我知道该咋做了，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我想起啥就喊啥，一边喊一边往屋里走。到二楼屋里后，隔着窗户对下面喊，喊累了歇会儿再喊，也没人管我，我就喊，一楼二楼的人都能听见。后来出来有一次，我在讲真相时，有个人说，我认识你。我说，你怎么认识我？他说，你忘了你在看守所喊法轮大法好，我就这么认识你的。在看守所有天晚上，警察拉我去检查身体，我就不配合，我说我没病。在那种环境，师父救你的时候，你的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，都不能出人心。比如我得快出去啥的，哪个细节一丝一念都得站在法上，站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这个角度上，符合法。他们让我出去检查身体，我就不去，说思想不在法上，让检查身体去，想着没准就能放我，有着一念就麻烦了。女警察拽我，我就抵制。那警察接触我好几次了，说，大姨呀，走吧，给你检查检查身体去。我说，我没病，我不用检查呀，我们学大法的身体挺好的，不用检查，谁也不用管我。他又找两个警察来，硬给我拖出去了。你拖就拖，反正我不走。到那一检查，啥病没有。他们说，你看他啥病没有，比咱们还正常。在检查身体回来的路上，女警察接电话说，明天上唐山，这是告诉我呢，明天上唐山劳教所。晚上我就发正念。当时我在自己家里算是主力，好像这个家离了我会瘫痪了似的。寻思寻思，两个孩子还有我们那口子身体不好，心里特难呢，七上八下，很难平静， 一个跟警察关系好的犯人托警察去了，想早点出去。我也说去了，他不理我。我忽然想，哎呀妈呀，我咋也走这道了？我可不走这道呢，我归师傅管，我得多发正念，走正，师傅就能救我，走不正就不行，我必须得把心放下。我一宿没睡觉，没家庭的话，无牵无挂，这有家，想来想去，这心放不下啊。第二天早晨，他们往唐山送我，到车上，我才把这个人心放下。我想到我妈，她就是放不下这个，放不下那个。等她走了，人家比你活着还好呢。我想，谁没谁都一样，可别放不下这个，放不下那个，影响大事。心里坚定着正念，对家庭来讲，谁离开了谁都一样。想让我回头不恋，门都没有，你做不到。我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心里跟师父说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我跟随师父到底，我只有上攀一步，绝不会下滑一步。我救助是正法，救度众生，不做对不起师父的事，一定要做标准的大法弟子，一定符合法。请师父放心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一定努力做好，一定能做好，让师父多一份欣慰，少一份操劳。在车上，女警说，大姨，你给我们讲真相，我就爱听你讲，快坐起来。我不吱声，就发正念，一路就是正念，谁也别想动得了我，我就跟随师父到底。离开看守所之前，那儿的犯人说，哎呀，还不快说不练，那算个啥呀，到唐山就你这小样，几个嘴巴子就给你整迷糊了，到那儿你不吃饭，给你灌食，给你灌成啥样，进去三天就不干了，就跑回来。他们吓唬我，我就在心里发誓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是大法弟子，邪恶动不了我，发正念，清除这些邪恶干扰。我被绑架时穿的是冬天的衣裳，那时到春天了，热得很不舒服。到唐山，他们往下拖我，我不下车，不配合。他们正好给我拖到一块阴凉下的大理石板上，冰凉冰凉的，可算舒服了。让我检查身体去，我不站着，让干啥我都不干。后来一检查，全身都是病。那个女警说，哎，昨天检查没病，今天整的全身都是病了，心脏有病，哪儿都是病，劳教所不收，给我送回来了。警察给我拉到派出所，我也不下车，我就在车里头。这时同修和我家人来了，我就慢慢的走着跟他们回家了。放下生死，心一横，不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定和指使，这就是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应具备的，师父就能帮你，你配合他，师父咋帮啊？师父帮不了啊。从唐山回来的时候，警察给我写了个取保候审的表，当时我就把那张纸给撕了，我不承认他。他们还说，再被抓就直接送石家庄监狱。我在家学法七天后，又和同修讲真相去了。有一次又被告密了，警察把同修带走了。这个警察认识我，没动我。等我回家的时候，我丈夫就乐，说没个脸了。我以为他不知道呢，咋个没个脸了？他说，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咋回事儿不知道啊？我说，你咋还知道了？他说，警察给我打电话了。我说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然后他也乐，我也乐。有的同修被取保候审后就有压力了，我说，别害怕他，他就拿这个吓唬你，念正的话该干啥干啥，师父说了算，咱们有正念，心放下的话是师父在主掌咱们呢，邪恶算个啥呀。警察没动我，没找我，就像没这事儿一样，一切是我们师父说了算，我们就信师父的。两年前的一天是正月初二，我和一位年轻的小伙子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。我和同修说，外甥，你给大姨推着车子， 给我发正念，我去跟开汽车的讲真相。我过去说，小伙子，大姨给你一个 U 盘， U 盘里有救命天机，保平安。他说，啊，你是法轮功，一把就给我抓住了。我说，这好事儿你还不听，还给我捉住了。我咋给他讲他也不听，开始打电话。大过年的打电话，派出所的也不挨动，很长时间，半个多小时了。后来小伙子也有点后悔了，想给我打车让我回家。我说，你不用给我打车，你撒手，我自个儿就能回家。我说，你千万别动我，动我的话你在犯罪，我就是在救人，现在灾难这么多，就是为了你平安。怎么讲他也不听。哎呦，你还敢干这事儿呢，还敢说这话，你还敢反党。他是部队的。我说，你在部队呀，听不着呀，你快明白明白吧。咋说他也不放我。警车来了，我拿着 U 盘冲着警察就去了，说，对不起了，大过年的给你添麻烦了，大过年的你来也不能白来呀，大姨在救人，碰见谁都得救，警察更得救，警察更是应该救的生命，邪党就是迫害咱们，让咱们对大法犯罪，这个 U 盘就是救命天机，大姨给你拿回去看看去。这个管事的警察就留下了，我就给他退党，他就退了。一共来了三个警察，另一个警察不听，再给另一个讲也不听，我就来回跟他俩讲，就都给讲退了。那个部队的小伙子没走，还在那儿听着，我就对他说，小伙子，你对大姨这样，大姨也不恨你，因为你不明白真相，大姨也希望你能平安，别人再给你讲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退出党团队，念大法好，将来灾难来时你就保平安了，大法就是佛法。他不走，没法解决这个事儿，警察就让他走了。他走后，警察让我回家，我说，我为你们高兴，你们都得救了，大姨也算今天没白出来。我就走了，回头瞅他们开车跟着，我就和他们摆摆手，再见了。我走一会儿看看，他们还跟着我，跟着我挺老远。我想，他们这么跟着我不对劲儿啊，我还得救他们。我返回去说，小伙子，我给你们都退党了，是得救的生命，回去你们仨轮着看这个 U 盘，你们就真的得救了，将来有大灾难淘汰人的时候没有你，你们要是这样跟着我，你还是不明白真相，你还是要动我，你动我你是犯下滔天大罪，我在救人，干扰我救人，这后果你能承担得了吗？孩子，你们保平安了，这就是大姨的目的，不能跟着大姨了，你们走吧，大姨希望你们幸福平安。他们这回就开车走了。我遇到人时都像亲人一样，叫大哥、小弟、小妹呀，你好啊，有好事告诉你，然后开始讲真相。有三次警察到我跟前没动我，有九次给我绑架到派出所、看守所，我正念正行，师父给我救出来了。三十多次跟警察讲真相，这些都是印象深的。二十多年，时间太长了，记不清出过多少次危险了，就是用法要求自己，在师父的保护下走了过来。第五部分，正念走过病业假象。多年前的一天，我出去讲真相，到晚上十点回家，家人不在，我肚子疼，去卫生间后发现便血了，我想是不是累的，我又一想，不可能是累的，修大法还怕累吗？不会累，我就坚持着，等到夜里那就是窜血，一肚子疼就到厕所就窜血，就像生小孩一样的疼，也躺不下，想睡觉也睡不了，我就捂着肚子发正念，清除干扰救人的邪恶。凌晨四五点钟，能在床上坐一会儿， 等到早晨就好了。我丈夫回来，我和他说，丈夫了解我不可能去医院，可我闺女担心，以为我得癌症了，大哭。我妹妹也哭，闺女说，妈，上医院，妈呀，我俩都没结婚呢，你出事了可咋整啊？他们要给我弄医院去，我不去医院。我站在那儿说，谁也别动我，谁动我先把钱拿出来。治病需要钱，家里也没钱，他们就算了。我闺女就找邻居看着我，观察我的情况。在毕业问题上，我就有一念，师父说修炼人没有病，就是没有病，是清理身体。我就猛干活，就是没有病的样子。等我闺女问邻居，邻居说，你妈挺好的呀，还挺能干。弟子知道自己还有很多需要修去的人心、执着等文化因素，还应该加强发好正念，及时清理自身的问题，少给师父添麻烦，少让众生有对正法犯罪的机会。弟子一定紧随师父，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做让师父放心的、符合大法标准的大法弟子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